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他已经安排院会星期三就三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其中一项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目的在于确保中国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得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今年7月获得了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是谴责中国继续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和犯罪的罪行。第三項法案是國會眾議院認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未能夠遵守自身對人權的承諾。佩洛西今年較早時候就敦促拜登政府對北京冬季奧運會實施外交抵制，以表達對中國踐踏人權的不滿。他的這個立場據信是白宮最終在星期一宣布外交制裁的決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佩洛西星期二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通過這三項的法案，眾議院是會發出一個清晰和直接的訊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維吾爾人的犯罪行為構成種族滅絕罪，必須立即停止。總部設在美國加州三藩市的付費網絡媒體訊息在星期三獨家披露，通過採訪和閱讀蘋果公司內部文件，該媒體了解到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2016年與中國政府簽署一份2750億美元的秘密投資協議，以安撫可能阻礙他們在中國的設備和服務的威脅。報導引述是獲取的蘋果內部文件說，庫克為取消中國對該公司一系列的監管的行動，在2016年幾度是親自到訪中國，並且與中國達成秘密協議，他的干預為蘋果在該國取得無與倫比的成功鋪路。最近六年以來，蘋果的 iPhone 能夠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中國最暢銷的智能手機很大程度上是歸功於首席執行官庫克。報道說，當年中國突然是加大針對蘋果業務的監管，庫克於是到中國滅火，並且在第一次訪問當中簽署了這份為期五年的協議。信息的報道說，文件顯示在庫克親自行動之前，蘋果高管是費盡心思想挽救公司與中國官員的關係。當時在中國政府的鎮壓和隨之而來的不良的宣傳當中， iPhone 的銷量直線下降。報道說，中國當時認為蘋果公司對中國當地經濟是貢獻不足，庫克因此向中國遊說並向官員承諾，蘋果將會通過投資、商業交易和工人培訓，盡力幫助發展中國的經濟和技術的實力。庫克通過妥協打通了在中國的一些法律的關節。報道說，蘋果為了安撫中國當局，2016年5月宣布向初創公司滴滴出行投資10億美元，幫助後者在與優步中國的競爭當中獲得優勢。路透社引述原報道說，作為協議的一部分，蘋果承諾將是在他們的設備當中使用更多來自中國供應商的組件，與中國軟件公司簽署協議，與中國大學進行技術合作，並且直接投資中國科技公司。消息曝光之後，有網友評論說，蘋果將用戶的數據全部上繳到貴州的數據雲端中心，準確來說就是出賣。美國之音分別寫電郵給蘋果公司和中國駐美使館，蘋果公司沒有立即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的要求，中國使館就只是以自動的電郵回覆，並沒有就記者問詢的內容作答。有分析人士說，庫克在與中國政府妥協的幾乎的同時，就捍衛蘋果美國用戶的私隱，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採取分庭抗議的態度，他因此還成為2016年3月28號的《時代周刊》雜誌的封面人物。一向對北京不假辭色的台灣外交部部長吳超燮警告說，中國擴張主義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身處抵擋中國擴張主義前線的台灣並不要求其他國家為台灣上戰場，台灣會自力防衛，但希望理念上的國家能夠向台灣提供更多的支持。吳超燮在接受澳大利亞天空新聞專訪的時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這個是吳超燮一星期之內第二次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12月1日，澳大利亞人報亦都曾經在頭版刊登過吳超燮的專訪。據天空新聞網站星期日的報導，吳超燮在專訪的時候警告說，中國威權主義擴張對全球戰略具有非常嚴重的影響。他說，台灣正好處在中國擴張主義的前線，中國政府正在使用武力實施 擴張主義，這個是他們需要非常小心關注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曾經因此而爆發，他們不希望這個將會引爆第三次大戰。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与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进行了通话。雷蒙多在通话当中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台商业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美台还将会建立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以促进双边贸易，达成关键供应链多元化目标。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一次通话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是进行。雷蒙多還表示了美國繼續與台灣在共同關心的商業問題上合作的興趣，特別在半導體供應鏈和相關的生態系統領域。雷蒙多說，通過合作，他們可以建立商業的聯繫，並且產生進一步的投資，這個最終將會創造高薪就業崗位，加強關鍵供應鏈，並且深化他們的整體經濟關係。聲明中說，鑑於美國與台灣之間牢固而長期的商業和投資關係，雷蒙多部長和王美花部長宣布，美國在台協會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和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合作，打算通過新的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進行合作。因為力挺台灣而遭受北京霸凌打壓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呼籲歐盟國家團結應對中國對維爾紐斯的經濟脅迫。據歐盟觀察家報導，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星期一寫信給歐盟委員會和外交部門，埋怨中國政府以不宣而戰的方式阻止立陶宛製藥、電子和食品公司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蘭斯伯吉斯在信中表示，一些針對歐盟一個成員國的行為直接影響到整個歐盟以及他們共同的貿易政策，因此他要求歐盟在出面幫助立陶宛解決目前的情況。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星期一公布了2022年上半年的賽程，其中並沒有深圳公開賽。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主席在上個星期宣布，因為彭帥事件暫停他們一切中國的賽事。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下半年的賽程還未公布。路透社說，通常他們下半年的賽程當中會有更多的中國賽事，中國在2019年主辦了9場的比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哋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段波7545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總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是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是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被指制造债务陷阱，中国是大幅缩细了投资非洲的规模。我们亦会报道香港保卫战80周年，有一个新兴的保育组织誓言在香港成全遗忘的抗日历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英国政府拒绝修订 BNO 签证建议，便利年轻的香港人，情况有可能需要英国上议院施加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议员的修订建议，容许父母持有 BNO 身份的香港年轻人自行申请 BNO 签证，指现时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香港的年轻人来到英国，包括工作假期。正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年轻人就希望修订最后会被通过，不用再困在漫长的难民申请过程，比他们更加容易留在英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下议院议员提出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有助1997年之后出世没 BNO 护照的年轻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搬到英国。英国政府最终没接纳，有人权组织表示失望。英国下议院12月7日星期二辩论国籍与边界法案，议员提出修订，容许申请人只需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 护照就可以自行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一曾经引述英国政府消息说，他们会考虑建议，但不可以接受现有的修订内容，因为可能会令太多人可以来到英国。有关修订由跨党派英国下议院议员提交，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祁达文星期二在国会说，修订建议的目标是为反抗压迫的勇敢年轻香港人提供更好的保障，但是问题是不少抗争者都是25岁以下，没有 BNO 护照，无法申请 BNO 签证。英国政府反对祁达文的修订。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表示，修订有一系列问题，包括没有设定年龄限制，而且可以延伸至从来没有踏足过香港的人。福斯特说，现有的青年流动计划签证，即是工作假期签证，已经能够让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申请来英国。祁达文反指，工作假期签证需要三星期时间申请，不适合急需逃离香港的抗争者。此外，申请工作假期签证需要香港当局批准，亦对抗争者不利。祁达文说，他不会动议下议院就他的修订投票，来容许更多时间给英国政府推出一个更适合香港年轻人的计划。他说，英国上议院将会辩论国籍与边界法案，他希望到时英国政府会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否则他会鼓励上议院的议员提出类似现时的修订，而修订在上议院将会更容易通过。
We all have a duty to the brave people fighting for democratic values, our values.
我们对在香港勇敢争取民主价值的人有责任，民主亦都是我们的价值。在这条法案完成所有程序之后，我希望知道我们有承担起这个责任。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推特说，英国政府拒绝接纳祁达文的建议是非常令人失望。那个组织说，政府关于青年流动计划签证的讲法荒谬，因为年轻人无法透过那个计划在将来申请定居。香港监察说，期待上议院的议员尝试通过类似祁达文提出的修订，继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BNO 护照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申请，并规定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继承那个身份。BNO 签证计划由今年初开始申请，被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至今年第三季已经有接近9万人申请，超过80%人获批。在现时计划中，BNO 护照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自行申请签证，而必须同持有护照的家人一同申请。若家人因为政治立场分歧，或者因为不愿意离开香港而不为子女申请 BNO 签证，没有 BNO 的年轻人就没有方法申请。支持修订的团体星期一在英国首相府对面空地集会，约有8多人参与，包括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和保守党议员加尼。集会期间，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哲斯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因为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被捕、被控、入狱的人之中，有 93% 少于25岁，因此没有 BNO 护照，无法受惠于签证制度。
Too many of my friends, and no doubt so many of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o many of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太多我的香港朋友、你们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入狱。我不希望见到更多我的香港朋友入狱，或者是见到我的香港朋友被困于英国的政治庇护制度之中，因此这个修订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出路。现时大约有120个香港人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大部分申请人仍然在等待审批。今年6月底来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19岁的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修订建议对抗争者申请留在英国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2019年的抗争运动未必很多人都会有 track record 啦，还有在现场留下很多的痕迹和证据啦。对于某些 asylum seeker 来说，他现在手上的 evidence 未必可以 足夠 support 到佢喺英國繼續申請 asylum 啦，咁或者就算有都會拖長好長嘅程序啦。例如我嘅 case 而言，我淨係等咗 first screening 已經即係亦都係大家所講嘅 screening round。已經係等咗五個月啦，咁然後仲有 main round screening 啦，咁其實可能係為期超過一年甚至係兩年嘅時間啦，咁亦都好多 asylum seeker 嘅個案係已經拖咗年半或以上都未有任何回音嘅。
顏希賢嘅父母擁有 BNO 護照，但佢哋已經決定唔會搬到英國。喺修訂建議之下，顏希賢可以申請 BNO 簽證留喺英國。申请政治庇护处理期间，申请人不可以工作，每星期英国政府最多只会给予40英镑生活费，折合约53美元。颜希贤说，新修订可以帮助一些财政上比较充裕或者有学位的申请政治庇护者尽快在英国立足和融入。
他尴尬的地方将会是申請費用啦，因為例如 BNO 嗰個最 minimum requirement 係半年嘅生活費啦，咁同埋有 NHS 嘅費用啦，咁嗰度加埋位數都起碼3-4萬蚊港幣嘅。而我所知好多 asylum seeker 未必俾得起依個頭期嘅費用啦。
顏希賢亦都話，暫時唔清楚喺 BNO 簽證政策下要留喺英國幾多年先至會享受到本地人嘅學費，方便財政上困難嘅年輕人讀書。英国政府为 BNO 相关政策成立的一个咨询小组入面，曾经委任伦敦华埠商会的传讯总监参与，而那个商会曾经登报支持香港国安法。颜希贤说，希望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的协调员由更多香港人担任，因为他们会比较熟悉同香港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重申在所谓英国海外护照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英方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注定都会失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在抗日期间的保卫战今年是80周年，一个新兴的保育组织誓言要成全遗忘抗日历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80年前的今日，日本军方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同一日正式进攻香港，打响了香港保卫战的第一炮。80年后，一班年轻人无畏当今肃杀的政治环境去追思故人，仍然默默地发掘保存早已经被淹没以及遗忘的人物片段。他们希望在历史洪流当中保存他们应有的职位，令到世代永远缅怀谨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虎杰的报道。
1941年12月8号到25号黑色圣诞日期间，香港保卫战的详细史实，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从来都不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主权移交之后，原来每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香港重光纪念日官方活动亦都被取消。今年9月3号，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仪式演奏的是中国国歌。政府新闻稿强调要铭记和缅怀的是中国人民和死难同胞。在这段历史真空的背景之下，香港近年孕育出不少新兴的历史保育团体，致力保存顽强抵抗日军侵袭这黑暗13日历史记忆的 Watershed Hong Kong 香港分水岭组织，于6年前成立，肩负寻找与成全这段可歌可泣的遗忘历史。組織兩位創辦人 Taurus 和 Kelvin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的視頻專訪，微微講到他們對修復戰爭記憶的抱負和期望。顧名思義，以香港分水嶺起名，以及他們認為這段殘酷的史實是香港百多年殖民歷史的轉捩點。經過3年8個月的日治和隨後英軍的光復，將香港帶向日後的繁榮昌盛。除了一般的戰時遺跡導賞團、歷史重演和拍攝計劃之外， Taurus 首先提及到藉著香港保衛戰80周年的來臨，將出版18個人物的故事書， 希望唤醒大众关注当年抵抗日军的先辈，知道他们的牺牲英勇事迹。 Taurus 是这样说
的，即其实香港保卫战警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也是有很多不同人的人生的分水岭、
嗯、
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会囊括很多不同的题材的，无论有一些印度的士兵啦、加拿大士兵啦，甚至一些随军的动物啦，甚至去到一些本地的人都会包括啦。而这些范围里面，有些人可能是当时战死了，有些人可能是在战俘营里面去被人处决，有些人可能是逃出战俘营去重头返个抵抗日军反抗的路线，有些人可能是战后希望因为战时经历而希望去造福下一代。所以很希望讲得到的就是由这些不同人物故事见到这些这样的时代分水岭怎样在不同的人之中带来改变，或者为下一代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
1941年12月9日，日军和英军在港人热爱郊游的城门水塘主坝附近山密交战，由于英军通讯兵离开观察所时未有按程序留低所时，导致到苏格兰营 A 连连长、中司上尉等人被反锁，英军寡不敌众，反击失败，中司最后投降。日军土井定七大佐率领的部队只有两个人阵亡，几个人负伤，却俘虏了20多名英军。港英政府的醉酒湾防线从此就被打开了缺口，迫使英军提早撤回九龙。香港分水岭组织另一名创办人 Kevin 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到1997年主权移交前夕，殖民地政府对教育下一代有关香港抗日战争甚少着墨，就正是战败所致。他解释说，
以前不嬲都不讲的，因为可能托尔再详细讲，但是有一个很紧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一场战役呢，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来讲呢，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其实他们打输仗，还有都杀死了人样，所以这件事在某程度上都要讲呢，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也不需要他们拿这件事来去纪念什么东西。所以变了去到后期呢，即是战后呢，即係個例子就是港大自己都冇一個安，係冇 on the road 嘅，即係
冇
㗎。如果一場即係譬如我哋英國呢邊或者美國都好啦，你打完一場仗，你會有個 on the road 紀念翻 ，let's say 嗰個教堂嗰、那個工嗰一個工會啲人死咗，但係港大係冇呢樣嘢嘅。咁唔係話代表佢哋唔去紀念啲人嘅，覺得佢哋呢件事對我實在太過痛苦啊，太慘啦，所以佢哋就唔去記住呢件事。
兩位創辦人亦都分享，1997年前嘅港英政府認為冇需要去提起呢一段悲惨嘅历史，教育香港保卫战史实根本就对管治殖民地冇作用，更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英国面对世界各地脱殖嘅浪潮，如果不断重提呢一段不堪嘅往事，只会适得其反，鼓励当时香港人嘅离心，不利延续战后重建管治。佢哋得出结论，战后多代嘅香港人只能够笼统地知道日治岁月悲惨黑暗，但是那18日的顽强抗日细节却是一片空白。据香港分水岭组织网站的介绍，当时无私奉献维护香港利益的，除了英军之外，还有印度裔士兵，其中印度裔安萨里上尉在香港沦陷被日军关押之后，因参与策划大型逃脱失败，在1943年5月被捕，他在赤柱拘留营惨受饥饿之苦，及被日本宪兵虐打，苦苦撑到去10月份，仍然守口如瓶，未有供出任何对英军不利的情报。同年10月29日，日军准备将他斩首，行刑之前，安萨里安慰身边的人说：人终须一死，我哋会坚强而健康地死去，全为信念，不作叛徒，高贵地为国捐躯，我哋如今避唔过敌人嘅剑啦，但系冇人应该流泪或抱憾，我哋要含笑面对敌人，勇敢地命赴黄泉。安萨里上尉坚拒出卖同僚嘅高尚情操，如香港分水岭组织两位创办人 Taurus 同埋 Kevin 所言，只是芸芸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香港发生的抗日英雄事迹之一。当年参与保卫香港，还有远赴重洋专门由加拿大来到香港的两营，温尼伯 榴弹兵团和皇家加拿大来福枪团，共计1975名士兵，大部分都是十分之年轻的。香港保卫战历史既然充满悲愤，嚇死異鄉士兵的後人亦都不一定願意提起如煙往事，這樣為何還要在80年後的今日逆向而行，挖掘逝去的日事呢？ Taurus 解釋，其實尊重逝者後人與延續戰爭記憶並不自相矛盾，作為歷史保育者，他和 Kelvin 當然體諒當時的家人不欲多談，不想日日都被提起這些不開心的回憶，但咁样并唔代表现代人提倡就有违佢哋嘅心愿，或者系对社会唔好。每一代人都有不同嘅判断。佢继续话：
咁其实呢个好取决于我哋点样去看待历史呢样嘢啦。即系第一就我哋去做多啲好细致嘅梳理呢件事，认清楚当时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喺呢件事之中嘅付出啦，或者系经历啦。咁第二就系、是。如果覺得中間有啲嘅精神其實好值得我哋嘅下一代去繼承，即係可能佢點樣去奉獻俾個社會，點樣去救佢身邊嘅人，點樣去呢種奉獻精神，如果係覺得係值得推崇嘅話，咁其實我哋就應該去做多啲功夫推廣。
香港分水嶺組織成立於2015年之時，正值香港本土思潮泛起，社會運動彼此起落，一啲揮舞住港英政府旗幟嘅年青人，企喺遊行隊伍當中，鮮明地表達政治立場，受到親中傳媒《大公文匯》等報章嘅攻擊。Taurus 同埋 Kelvin 兩個人斷然否認佢哋組織嘅建立同本土思潮有關。不過，佢哋一直以嚟舉辦嘅歷史重演活動時，確實有參加者穿起昔日戰時軍服。Taurus 話：如果咁樣都被誤解為政治不正確有眷恋殖民地时代之嫌，佢亦都冇办法噶。佢回答话：
我谂即系实有人会有，即系有人误会或者佢要咁样谂，我哋冇办法解决嘅。但系我哋嘅经验就系、是，即系例如我哋以前搞嘅一六年搞活动嘅时候，其实好多内地嘅游客嚟到咧，其实佢哋好有兴趣嘅，同埋听完我哋讲嘅古仔，佢哋会觉得啊，原来好新奇呢啲嘢，即系觉得亦都专登去同我哋想合照留念啊。咁大家系好愉快嘅交流。其實呢個世界，即係大家肯真誠交流，其實唔會有咁多製造出嚟嘅偏見咯。咁所以嚟講，我哋其實都係執住我哋嘅宗旨去做呢件事。其實我都係有好，即係有啲紮實嘅研究啦，亦都係會繼續去盡量講曬唔同嘅 party 啦。咁如果有即係有其他人去揀唔解，咁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嘅呢樣嘢，我覺得。
咁要保存地方歷史，其實唔一定需要龐大資金興建博物館大肆宣揚，哪怕係一個路邊嘅小小紀念碑，亦都可以觸發感情，使到外人提起興趣追索落去。Kelvin 繼續話：
咁但係我喺呢度見到最多嘅就係你就無論你去到一啲公會啦、去車站啦、教堂啦。即係總之，你去到一啲有翻咁上下歷史即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嘅地方咧，你都會好容易見到一啲 on the road， 即係寫翻當時可能就算好卑微，就係嗰個車站嗰可能幾廿個職員去咗大量冇翻到嚟，佢都會提嘅。即係佢呢樣嘢，佢擺咗喺度，唔代表佢永遠都要攞出嚟，哇！一定要紀念啊 ，ceremony 唔係咁樣，而係當有一日有一個人行過嗰度，佢見到呢一個名，佢就會可能發覺到嘅興趣就係想知道發生咗咩事。即係呢一啲。呢一啲叫可能 monument 或者呢一啲方式就係最好嘅方法去記住佢或者去令到呢啲人即係長存喺我哋心中咯，應該咁講。
喺當下講求政治正確嘅年代，香港分水嶺組織認為訴說香港嘅二戰抗日歷史，歌頌加拿大士兵、英軍同埋印度裔士兵，唔一定係唔正確。佢哋指出，擺脱僵化歷史觀枷鎖，保育戰時遺蹟。將它發展成具有教育意義的旅遊景點，更加可以扶持旅遊業進一步發展。 Taurus 舉例說，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前亦都是英國殖民地，但是兩個國家在保育戰時遺跡的工作上都做得很好，懂得將它們變成一個旅遊熱點。它俗稱例如新加坡博物館附近的 Battle Box 英軍地下指揮部，它們修建了軍事設施，訴說戰時故事，更加不需要表明政治態度，但對遊客來說已經是趣味深度遊了。 儘管 Taurus 同埋 Kelvin 兩個人強調佢哋並冇戀籍嘅意味，在訴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歷史時，亦都會正面陳述中共成立的東江中隊戰時在香港的活動。不過一個不需要爭拗的現實就是，眼下2021年接近尾聲的時候，在港版國安法的籠罩之下，就連一句香港加油都容不下的今日，他們可會知道會不會誤觸無處不在的紅線呢？歌頌昔日殖民宗主角軍隊的犧牲英勇故事，又可會成為香港新常態下的禁忌呢？ Taurus 回答說，
我們都有想過很多不同的情況的，即是始終確實會見到這一年來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組織，或者可能很多不同的人會開始講少了東西，或者是解散的情況，但我們都有仔細衡量過自己做的事是怎樣。但是其實即是要這樣講的話，其實我們不可以因為一些虛無縹緲的一些所謂紅線，而去令到我們連一些自己做得一些好本身是很正確的事都要不敢做。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不如我們盡力去做好一些我們每一步的事，由研究啊、推廣啊，或者不同的做法，或者是這些事我都希望做得更加好，這個是我們最後想出來的一個方向。
Kelvin 補充說，相比五年前的香港保衛戰75周年，經過他們多年心間細作，其實現今社會上多了不同的學校和組織識得自發紀念這件事，例如香港聖保羅書院、聖士提反書院和香港童軍等組織亦都相繼舉辦活動。香港分水嶺組織堅持，他們紀念的是反法西斯共同陣營、反軍國主義的陣線與港版國安法並沒有抵觸。他們最後總結，既然他們所做的是對的，那有幾遠他們就做幾遠。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11月下旬在非洲的塞內加爾召開，近期中國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項目接連傳出醜聞，中國更加被指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飽受抨擊之下，中國宣布大幅縮小投資非洲的規模，並且推進新一輪的疫苗外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本屆中非合作論壇在疫情下召開，中國派出外長王毅和商務部長王文濤出席，非洲國家元首參與的程度亦都不如以往。有評論認為，論規格，本屆論壇無法和2018年在北京擴大召開的論壇相比。曾經觀摩過非洲合作論壇的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振生就不認同，他向美國之音表示，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沒有來到非洲，今次論壇的規格和過去相比並沒有明顯區別。
習近平沒有參加，可是習近平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他不会参加。
严振声话：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的话，习近平是不会参加的。根据过去的惯例，李克强应该来参加，但是都没有来到。等级大概是低了一些，但是其他方面，根据严振声的观察，他觉得并没有差别，包括中非合作论坛的文件。其他国家仍然是有派出国家领导人出席，包括南非的總統和埃及的總統。據嚴振生的觀察，中國和非洲多個主要國家關係仍然緊密，和個別國家的關係更加有新的發展。
中國大陸跟奈及利亞關係一直一向友好，跟這個伊索比亞跟肯亞。
嚴振生說，中國大陸和尼日利亞的關係一向友好，和埃塞俄比亞以及肯尼亞亦都是，和南非更加不用說。但是他認為塞內加爾和中國本來是沒有那麼友好的，竟然塞內加爾的外長會邀請王毅請中國參與對抗伊斯蘭極端分子，這一點超乎一般人的想像，表示大家在非洲不單止希望中國能夠在經濟建設和醫療上提供幫助，甚至亦都希望他在政治和外交上能夠出多一點力。 在11月29日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礼上，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提到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双方在反帝制反殖民的斗争中结下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他又感谢非洲各国50年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习近平表示，为了实现非洲联盟确定出年有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会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4亿剂由中方企业非洲国家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中方并将派出1500名医疗人员到当地协助抗疫。
本来大陆就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这个大陆的。
严振声话，本来中国大陆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大陆的疫苗。现时大陆援助的10亿剂疫苗当中，大概有6亿是大陆这边制造的，4亿是授权在非洲帮忙生产。看来未来的需求仍然很大，因为非洲到目前为止全部打过1剂的人不够20%。但是中国对非洲的金融承诺10年来首次下降，习近平承诺向非洲提供400亿美元，将会平均分配给非洲金融机构信贷额度、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融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金额和2018年提供的600亿美元相比减少超过 30%。 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友谭向美国之音表示，美中贸易战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下，过去3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8那次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了。习近平
李友谭话，2018年那次的会议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不单止习近平有出席，出席的国家也都非常多。2018年之后，中共整个国力就开始衰退，美中贸易战是转捩点，中共的经济上升幅度下滑，内部经济开始出状况，他们应承了的很多事情都走数，答应刚果民主共和国要起的学校和医院都没有起到。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200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和中国签署铁路、公路、发电站等基建设施，以换取矿物等天然资源。据报道，10几年过去，中国当初承诺的多项工程，包括超过30间医院和2所大学，仍然未得到落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石解释，中国国企或者民企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通常会围绕一个方程式。
前20年到呢，中国大举咧系投资非洲啊、拉丁美洲啊或者亚洲一啲落后啲嘅国家啦，咁咧就出现一啲批评，就话咧中国咧只系想掠夺当地嘅资源，咁啊对于当地嘅发展咧帮助有限，喺呢啲项目嘅实施嘅过程中咧，好多时咧都系冇去尊重当地人、当地社区嘅利益，当地人嘅居住啊、就业好可能都受到坏嘅影响嘅。大国企啊，或者啲大嘅海外嘅喺海外投资嘅大企业咧，呢啲项目通常都有一啲咧附带嘅当地嘅福利嘅项目嘅，即系譬如典型嘅就系医院啊、学校啊，帮助啲妇女就业啊、生产啊，所以咧医院、学校就大学就经常都见到嘅。咁啊，以前咧就比较强调咧好有象徵性的建築物，通常是起啲大球場啊，起呢個國會大廈啊，起呢個政府辦公大樓啊，咁等人哋一睇就啊，呢個中國起嘅。咁後來之後就覺得咧，咁樣太過招搖啦，太過炫耀，所以咧就比較上咧就去翻咧喺嗰個項目啊，開礦好或者就起橋鋪路好，通常都有一啲咧附带嘅当地嘅福利嘅项目嘅。
鄭宇錫相信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件存在無法控制的因素。
這一類的項目呢是希望呢是改善中國對外投資、啊、等等的形象，改善中國和當地的關係。但是有很多時出現你所說的走數的問題呢，第一類的大的原因呢就是這個投資的條件可能變化了，特別是採礦。因為礦產的東西呢國際價格呢的起落很大的，就個礦產的儲量呢其實不太理想，或者是那個國際價格下跌、哦、又錢賺得不多、哦、那這些這的附帶項目呢醫院大學學校診療所呢就出現走數 的情況。
在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舉行前夕，中國國務院發表新時代的中非關係白皮書，強調當前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中國和非洲更需要鞏固夥伴關係，中國致力於不斷鞏固中非政治互信，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為非洲和平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11月26日在北京的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江浩反駁外界對中國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的指責。
過去歷史上，西方國家包括你日本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貸款，過去歷史上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就叫做發展援助，中國現在提供的就叫做債務陷阱，這個邏輯不成立。債務陷阱的故事都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炮製出來的。曾到非洲考察過當地經濟社會實況的香港城市大學學者鄭宇錫認為，出現所謂債務陷阱問題上放到責無旁貸。
當地的政府呢很多時候都貪污腐敗，對於這些項目呢是沒有詳細地審查過可行性啊，是不是可以賺到錢將來回本還債啊。現在呢你會呢就出現問題，就是說喂個項目呢就賺不到錢、啊，咁啊蝕本喎、哦，中國咧就話啊，我根據項目嘅條件咧，就會接收你嘅資產啦。
幾乎同一時間，烏干達亦都傳出同類醜聞。烏干達媒體報導，當地唯一機場六年前由政府向中國借貸2亿美元興建，由於政府無力還款，機場可能由中國接管，但係中國駐當地使館發聲明否認。有關爭議預料會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出面解決。
烏干達政府一方面就派員去北京求情，反對黨就開始抨擊現政府，就說喂你似乎就是這個處理得很差了，當初又沒有做研究，現在搞到這個國家陷入這個這樣的危機。其實呢也反映到呢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大問題的。好了，如果有爭端是怎樣解決呢？那我們看到烏干達這個事件呢，就說原來呢、有爭端就仲裁，但仲裁機構呢就是中國，在中國的、仲裁委員會來的。
拜登政府7月曾經表示會重振繁榮非洲倡議，擴大和非洲國家的貿易和投資聯繫。國務卿布林肯11月連續出訪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塞內加爾三國。歐盟9月亦宣布推行全球門戶計劃，包括對全球各地的基礎設施、電子科技和環保項目進行高質量投資，加強貿易體系和供應鏈，強調要在全球建立互相聯繫而不是依賴的關係，當中會優先討論和非洲的合作計劃，目的是加強在各地的基礎設施和建立聯繫。鄭宇錫認為美國和歐盟的計劃能否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待進一步觀察。
樓梯就響得大聲，但是呢就不是怎麼見到人下來。發展中國家投資呢的的確確的風險呢是很大的。中國呢早佔先機，就是譬如有非洲來講，它已經做慣了， 咁第二佢人工真係平喎，中國工程師數以萬計嘅技工搞一個基建計劃，咁係平嘅。因為如果你要西方國家派工程師派技工去非洲國家做咧，嗰、那個人工真係不得了嘅。呢啲大國企啊，或者大嘅基建公司啊，亦都係比較上咧。是容易在國家銀行那裡借到錢的，甚至比較容易借到一些優惠性的貸款。
他說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深受中國影響，但是美國也都有中國難以企及的優勢。
當然美國手上也有王牌的，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亞洲呢、透過日本也都是呢、在亞洲開發銀行控股的。高科技的轉移呢也都可能比中國有吸引力了，飛機工業啊，航空航天啊。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这个礼拜召开全世界110个国家的政府、民间和企业参加的民主峰会，台湾亦获邀出席这个线上的民主盛会，并且将会由政务委员唐凤以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代表参加。虽然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前白宫国安官员说这个是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发出的巨大和积极的信号，又希望今次的峰会发表的声明能够谴责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家破坏民主的恶意活动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将参加民主峰会的台湾数字部长唐凤上个星期在路透社会议上面，针对台湾参加民主峰会遭到没有获邀的北京反对一事表示，民主峰会未来还会举行，他建议那些没有被邀请的人加倍努力实现民主，未来才会有机会和大家共享民主峰会的舞台。唐凤说，对全世界那些没有获邀参与峰会而感到被轻视的政府和人民，他的建议是以加倍努力来到实现民主化，以便下一回合大家可以一起共享同一个舞台。曾任特朗普政府白宫国安会幕僚长的亚历山大·格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政府在很多做法上面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大致上亦都是这样，尤其是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更具有重大意义。他说这些是美国支持台湾民主以及过去20年来台湾发生的转变的一个巨大的信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咄咄逼人行为达到新高点之际，他同时也是一个表达支持的巨大信号，所以他认为拜登政府将台湾包括在峰会之中是一个积极的声明。对于一些人质疑这个盛大的民主集会是否能够达到拜登政府所标示的捍卫及巩固民主的目标，目前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格雷认为，有时候信号比声明或者公布要来得重要，台湾的出席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成功的迹象，但是他要视察的就是这个峰会是否能够在对抗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威权政权的恶意行为取得具体成果。他又说，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峰会能否发出一个声明谴责他们所见到的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的恶意活动呢？他们是否能够见到如华盛顿和台北等民主体制团结一致对抗那个恶意活动。上个星期在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一场有关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讨论之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民主党专业幕僚刘修宇 Teresa Lau 针对美国之音关于台湾参加民主峰会有何意义的提问的时候表示，台湾是一个蓬勃进步以及根深蒂固的民主体制，他有经验可以分享和贡献。他又说，有鉴于近年来威权主义猛烈进击，峰会本身就是要大家一起重新强化他们的民主体制，还有什么比台湾更好的伙伴呢？他位于最前线，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破坏企图，所以他对拜登政府决定将台湾包括在内并不感到意外，台湾的参与亦都是对民主峰会的加分。他又说，北京会如他每次所做的一样表示抗议，不过那些不应该阻止台湾作为台湾。 俾佢嘅優點表現出嚟，亦都令人睇到呢啲嘅優點。布里金斯研究所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卜瑞哲同何瑞恩上個星期喺該智庫發表嘅文章話，喺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以嚟極力排除台灣參與國際體系以及類似民主峰會多邊活動之際，拜登政府邀請台灣的參與峰會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是他採取了謹慎而正確的做法，給予台灣他應得的尊重。台灣領導人和大多數人民都非常希望能夠參與峰會，並且同世界分享台灣作為一個興盛民主體制的經驗。文章提到卜瑞哲在新書《困難的抉擇》之中所強調的台灣民主化獨特的地方，是在於第一，它基本上是和平的；第二，它是漸進的；以及第三，在李登輝領導之下，執政的國民黨中間溫和派和反對派民進黨協商了政治改變的範圍和步調，台灣因此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榜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正好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悲劇，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鎮壓的同時。不過文章亦都指出，台灣的民主化亦都影響到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因為它解放了大量關於台灣未來的想法，最使到北京不安是民進黨一些人夢想台灣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和中國沒有法律和政治關係。北京是前總統李登輝以及繼任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為具有台獨傾向，台海兩岸關係緊張亦都引發了克林頓以及小布殊政府的關注，從而採取一些作為以避免衝突的風險。在隨後的馬英九以及蔡英文任期，文章說將兩岸關係穩定下來是台灣兩黨的做法，他們亦都將政策調整為符合人民期望的維持現狀，因為獨立或者統一對台灣選民並沒有太多的吸引力。兩位專家說台灣的民主現狀值得他應得到的表揚，包括對人民政治權利保障和行使、對政策的激烈辯論以及活潑的公民社會等。不過他亦都有缺點，例如政治腐敗、兩黨陣營的更加兩極化等。此外，台灣的政治制度亦都受到北京試圖影響台灣朝佢和平融合目標移動的多重挑戰，這些行動經常落入和平交流以及那些可能引發衝突的灰色地帶，例如假消息行動和對一些同情北京目的的人士的金錢的資助，以及軍事恫嚇和對台灣的外交孤立等。文章又說這些行動試圖削弱台灣人民的意志，北京希望台灣社會分裂，他謀求迫使台灣喪失對提供未來世代和平繁榮能力的信心，他們亦都想要引起對美國是否依然支持台灣民主的懷疑，那個就是華盛頓是否願意付出代價並且接受與北京關係的風險，為台海分歧以反映台灣人民意願的方式和平解決，保持一條開放的道路。卜瑞哲和何瑞安亦都認為由唐鳳和蕭美琴這個組合來到代表台灣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唐鳳本身就是民主世界的名人，他有領導台灣對抗北京假訊息行動的創新作為的紀錄，而蕭美琴是蔡英文總統長期信賴的顧問，和美國不同政治光譜都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他們能夠共同為台灣發出權威的聲音，對峰會捍衛民主、對抗威權主義以及打擊腐敗、推進人權等目標提供有意義的貢獻。中國政府對於美國將台灣列入民主峰會受邀名單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1月24日的記者會上面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且強調台灣除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並沒有其他的國際法地位，他敦促美國停止向台獨勢力提供任何的港台，並且稱同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燒身。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日本傳媒11月28日報導，美日兩國計劃明年1月在美國舉行外交及國防首長2+2會談。專家認為美國 可能在北京冬奥会前促使日本抵制中国，而日本呢就藉外相访问美国平息国内对于外相亲中的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日本传媒共同社11月28号的报道说，美国和日本预定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交及国防首长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俗称是二加二会谈。美国方面将会由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方面将会由外务大臣林方正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美日最初希望今年之内举行第二次二加二会谈，但日本因为12月临时国会召开以及2022年度的预算案编列作业，推迟至明年1月才举行。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说，选择在美国举行而且想要尽早举行都有特别的意义。他说
やっぱり日本でやると多分中国が近くにあるし。
松本佐保说选择在美国举行会谈是有特别考虑的，这个将会是岸田文雄新内阁上台以来的首次美日会谈。以目前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来看，会谈如果日本举行，日本就必须要谨慎顾及到中国必然的不满，甚至有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日本国内亲中派政治人物的抨击。所以美国做东道主，由美国向日本传达美国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的方向，感觉上是由美国主导，日本配合，就能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松本佐保认为美日双方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因为双方都有迫切的需要。他说
2月にやっぱり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が一応予定されてます。
松本佐保说美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其中很大原因是想要和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礼有时间的区隔。日本政府在中国压迫人权的问题上对应态度相较暧昧，美国应该会对日本施加压力，企图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促使日本跟进美国和欧洲的表态抵制。另一方面，日本亦希望尽早举行，因为新的外相林方正向来被视为亲中派，最近又因为是否出访中国而引起争议。岸田内阁希望尽快借由外长访问美国表示美日同盟的稳定性，以此去安抚民心。台湾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亦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 NPO 在10月20号公布的第17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对日本持负面的印象从去年的 52.9% 上升到 66.1%， 一共增加了 13.2%，是久违八年的恶化迹象。日本国民对中国意识依然冷淡，并未改善，对中国保持负面印象的是超过九成。日中双方的国民对彼此的好感度都迅速下降紧。他说
安田政权的基础来自于日本国民，安田首相必须考量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蔡石芬说岸田政府的基础是来自日本国民，所以岸田首相必须要考虑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的重要基准。今次岸田政府急着要同美国举办二加二会谈，他认为是想要替向来被人亲中印象的外相林方正去灭火。其实林方正担任外相后已经有两次的灭火行动，但是依旧未能够消除日本国民和外界对他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